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9回。几个元婴期的老怪物听说至阳上人还留了这么一个后手，全都愣住了。
我说至阳道友明知不妥，还对明天的赌战毫不担心。原来有此后手啊，有了破镜珠，就算对方耍什么花活，倒也不用惧怕。不过嘛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魔道天煞宗有一种秘制的丹药回煞丸，服用下去可以激发体内真元，让消耗一空的法力马上恢复大半，并激增几分修为。当然药力过后肯定会损伤一定的元气的，可以让这些道友一人也带上一粒，若是情形实在是危机，也可以突然服下用作奇招啊。
合欢老魔瞥了至阳上人一眼之后补充着说道，
妙啊妙啊，有了这两种后手，我看独占之事龙毛也安心了呀。
龙寒轻笑了起来，但是话锋一转又开口说，
下面我该考虑一下怎么对付那些黑袍人了。这些人修炼的是魔道功法，还是由正道盟抽取一批道友来对付这批魔修吧？毕竟太真门几个宗门中有不少专门克制魔功的法诀，对付这些魔修应该同样有效才对啊。
龙寒说着瞅了一眼至阳上人，看其如何回复。
没问题，这些魔修交给我们正道盟就是了，但那些法事中的上师可就要大多由你们来应付了。
至阳上人并没有推诿的意思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
这个自然，法事方面就交由我们三大势力接下了。
一见至阳上人毫不推辞的答应对付晋国的魔修，其余几个人呢都大为满意。第二天一早，双方拉开了阵势。修士这边最多的还是那一杆杆颜色各异的法旗，而刀剑类的法器却少之又少。而修士一方呢，低阶修士手中的法器，嗨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都有啊。但以刀剑类法器居多，但这些法器一个个晶莹闪烁，灵气逼人，单论等阶而言，一看就远胜法师一方。虽然法器上面法师远远逊于天南修士，但是法师队伍有条不紊，即使飞遁在空中仍然保持着玄妙的队形，一个个默不作声，只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望过来。那修士这面却明显的训练不够啊，虽然说勉强保持着队列吧，却混乱无序，不但窃窃私语声不断，而且还不时的有人脱离队列另行其事，令那些高阶修士不得不下来呵斥是几句。韩立看到眼里，眉头皱了一皱。这嗨也难怪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如何可能将这么多桀骜不驯的修士全部训练好呢？仅仅让这些修士排成队列，就让那些高阶修士大感头疼了呀。而对面的法师大军则不同了，虽然同样是由众多的木兰部落联军组成，但是他们经常和突兀人大战，各部族法师组成联军是家常便饭之事，稍加磨合就会变得训练有素，这些事情修士的那些主事高层清楚至极，但是同样的无计可施啊。好在他们是修仙者，可不是世俗的军队，决定胜负关键的并不在这上面，所以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 韩立这样想着，又向法师大军打量了几眼。这对面呀，最惹人注意的并不是木兰法师，而是法师大军中的十几头庞大异常的蛮荒巨兽。他们掺杂在法师大军队列之中，体型宛若小山，实在是惹眼至极。不少九国盟修士都曾经见过这些巨兽的厉害，因此投向这些巨兽身上的目光非常之多，并隐含一丝畏惧啊。韩立抬头看看天上，晴空万里，一丝乌云都没有，再低头看了看脚下乱糟糟的修士队列，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啊。然后他单手一翻，手心处却多出了两样小东西，一枚拇指大小的乌黑圆珠，一颗火红刺鼻的四方丹药，有杏仁般大小。这两样东西是昨天晚上至阳上人派人送给他的，并说明了他们的功效和用途，据说每名参加赌战的修士都有。韩立略有些意外，但是不客气地收下了。看来为了能击败法师大军，三大修士还真是法宝尽出，一些以前藏着掖着的东西这次呀可拿出来不少啊。不过如此做的岂止是那三大修士啊。想到这里，韩立不禁朝下方相邻的另一对修士望去。这对修士大约有千十来人，中间有身穿红绿两色服饰的男女修士，各有16名。他们分别抬着两口巨大的棺木，一黑一白并排而列。棺木上面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各色的符，有数十张之多，实在是诡异至极呀。这些男女修士韩立道也认得，是魔道第一宗合欢宗的弟子，这让韩立对两口棺木大起好奇之心。可惜他虽然在半路上用神石刺探了一下，但是棺木显然被人施加了厉害至极的禁制，根本没有法子穿透其内。除了这两口棺木之外，其余修士队列中也有一些古怪惹眼的东西出现。像另一边的某正道宗门的修士就簇拥着一个高约6-7丈的青铜高台，台上呢架着一面巨大的铜锣，直径丈许啊，而铜锣表面金光灿灿，不时的有白色符文浮游现出。附近有一名赤膊上身的巨汉，双目紧闭的盘坐其旁。再远一些的队伍中，则有十几只乌黑的雕像，3-4丈之高，似乎有些残破，尽是上古凶兽的模样，栩栩如生的被一些飞车凭空拖着，不知道有何用途。至于那再远一些的修士队伍中，同样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。看到这些，韩立大感安心了不少。这说明啊，所有的宗门都知道这一战非同小可，都将自己压箱底儿的一些宝物全部拿了出来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胜算自然大增了不少。更何况除了这些表面的宝物之外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厉害的宝物被那些宗门修士收在储物袋中。而法师大军除了那些巨兽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异样东西。韩立自然不会相信法师的伎俩仅止于此啊，肯定还有什么厉害的杀招人家藏了起来。这场大仗到底是输是赢，实在是难以预料啊。这个时候，源源不断飞遁来的修士法师大军终于都已到齐。随后除了少数人之外，大部分人不约而同地降落到地面上，开始鸦雀无声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对面法师大军中一阵骚动之后，从里面飞遁而出3个人。 枯瘦老者、矮子、中年儒生，正是木兰的三大神师。而修士这一方呢，也同样飞出了三道金鸿，正是至阳上人、魏无涯、合欢老魔三人。双方在相隔数十丈距离的时候，都动光一脸，停了下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怎么样？几位道友，如果现在后悔，我看还来得及。只要将天南让与我们木兰族一半，就可以停止干戈，化敌为友。否则，此战过后不管输赢，你们天南修仙界恐怕会元气大伤的吧。姓仲的儒生望着对面的魏无涯等人，冷冷地说道：笑话，我们天南修仙界会元气大伤，这话不假，我承认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你们木兰人若是此战败了，却是灭族的下场。我看该谨慎的应该是你们法师吧。啊，魏无涯一扬下巴，淡淡的说道：
行了，看来多说无益，你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，那就只能生死一战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先进行赌战，你我双方共同派人布下禁制吧。无论输赢多少，赌战一结束，我们马上放手一战。
枯瘦老者倒也干脆，直接了当地说道。估计啊，他也知道到了这种地步，再说服三大修士服个软，那根本是痴人说梦啊。
赌战自然可以，但是你们答应的俘虏呢？哎，没有见咬人的话，我们可……
合欢老魔盯着老者，一听对方这话，老者一愣，但是想了想之后，嘴唇微动的向后方传音了几句，顿时后面的法师队列一阵的涌动，1000来名赤手空拳，除了一身衣裳别无他物的修士从队列中被推了出来。这些修士一到阵前，神色各异，有那面红耳赤的，也有冲着法师怒目圆睁的。而对面修士大军中也是一阵轻微的骚动，这些被俘的修士自然有许多同门将他们认了出来。至阳上人等人见此，互望一眼之后，才神色略缓的点了点头。
怎么样？哎，人你们都见到了，现在该安心了吧？我说咱们快点开始赌战吧。
木兰神师中的姓毕的矮子有些不耐烦：
阁下怎么如此着急呀？莫非这次赌战你们打算动什么手脚不成？
魏无涯出其不意地说道：
你们不敢赌战的话，我们就先用这些修士祭旗，然后再开战，不知道三位意下如何？
矮子面色一变，竟然威胁了起来：
阁下，你这话是在要挟我们喽？
魏无涯目中寒光一闪，厉声说道：
谈不上什么要挟，但是不愿参赌战的话，我们留着这些俘虏他也没有用啊，用他们祭旗激发一下士气倒也不是不可能。
枯瘦老者神色不变，但是声音却阴森了几分：
要我们赌战也行，这些俘虏先放了，我们就答应赌战。
至阳上人听到这里，眉头稍微皱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：
放了？哎，你认为我们会做这种蠢事？
矮子不客气地说道：
可我们也信不过你们呀， 若是赌战结束，你们不信守诺言，到时候怎么办呢？
就算如此，我们……
好了，不用再说这些没用的话了。赌战前，我们可以先放回一半俘虏，剩下的看你们输赢情况再定，这你们没有意见了吧？
若是还不行的话，你们尽管回去，这就开战就是啊。
老者没有等矮子再说什么，目中凶光一闪之后抢先说道，
好，就如此办，你们那边放人，我们这边就开始准备。
这一次智阳上人和其余两人传音几句就果断的同意，这种条件也是对方让步的最大程度了，真谈破了此事，他们可没法对身后的众修士交代呀。
谈好条件，个人都回到了阵营安排了起来。
韩立呢，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位子，藏在了一队修士中。在赌战开始之前，他并不想被对面的高阶法师注意到，而刚才智阳上人等人和木兰三大神师的交谈，以韩立的强大神识自然听得一清二楚，结果在韩立嘴角泛起微笑之后，那些被推出来的修士，其中一部分被法师解除了身上的禁制，然后满是欢喜地飞向了对面。不过智阳上人显然是早有安排，他们没有等这批修士飞入大军之中，就早有数百名修士迎了出来，对这些获救的修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他好确认里面有没有奸细呀，身上也没有动过什么手脚，之后才放心地让他们进入了修士队列之中。
哼，这些天南的家伙还真够小心的，幸亏当初没有让这些修士服用失心丹，否则还真不好过这一关呐。
矮子远远看到这一幕，不甘的冷哼道，
这是当然之事，天南的三大修士可不是等闲之辈，这些小手段还是不用的好，打蛇嘛，咱们要打在七寸之处，否则那就可成了弄巧成拙了。
姓仲的儒生赞同着说道。
那枯瘦老者闻言脸上丝毫表情没有，只是摸了一下寥寥无几的山羊胡子，望着对面的修士大军，身形是一动不动。在韩立远远注视之下，一群修士和法师各自从阵营中飞出，然后双方大军中间的位置分成十处，开始布置起法阵来。这些人呐，都是修士法师中精通阵法之道的阵法师，要布置的禁制屏障法阵虽然厉害异常，但却并不是偏门法阵，因此以这些人的阵法造诣，对方若是做什么手脚，自然一目了然。平常来说，这种禁制布置起来耗时甚久，但是如此多阵法师同时出手，并不惜各种珍贵材料和一些早已经练好的阵盘阵旗协助，仅仅一刻钟的时间，十座隐隐泛着白光的小型法阵就已经成型。随即双方阵法师共同催动法阵，十个面积覆盖七八十丈的白色光罩浮现在了两阵间。这些阵法师在重新检查一遍之后，认为都没有问题，才纷纷撤走，而换上了十名结丹期修士和法师同时走了上来，正好每一名修士和一名法师共同监督一座法阵的运行。其中一名天南修士正是洛云宗那姓宋的女子，她白衣飘飘地走到了一端倒数第二的法阵前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脸上没有露出意外之色，此女走到了那座法阵前，那就说明她就要去那座法阵参加赌斗，
毕竟只有自己宗门的弟子才能让这些参战的老怪大感放心，否则万一所派的修士是哪个敌对宗门的弟子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出手解救或者不肯尽心，那可就倒了大霉了。因此姓宋的女子的出现倒是韩立主动提出的，毕竟其他洛云宗弟子他可不怎么了解。这大阵布下之后，修士和法师的生死对决马上开始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60回。